农村圣经学院大先知书第54课。
先知书讲义，神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，带领我们离开罪恶，引导我们在光明中行走。
弟兄姊妹你好，我是张宏恩，很高兴在农村圣经学院这个节目里面再次跟你见面了。上两课我跟你一起思想了耶利米哀歌这本书。耶利米哀歌是一本短短的书，一共只有五章的篇幅，都是非常优美的诗歌。耶利米哀歌所讲到的题目是以色列人王国的伤痛和神的信实。以色列人王国，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最悲惨的一页。在主前586年，巴比伦军入侵耶路撒冷，把城攻破了，并且俘虏以色列人到巴比伦去。以色列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，他们的圣殿，他们的一切，内心感到痛苦万分。就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面，他们回想自己堕落的原因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有神的保守，为什么他们竟然会亡国呢？原因是以色列人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，有特别的身份，跟外邦人不一样，于是以色列人妄用自己的特权，表面上对神维持着一个虚假的敬拜生活，心里面却是偏行己路，悖逆刚硬。神多次提醒他们，要他们回转，彻底的悔改，重新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。神是信实的，人会失约，神永远不会失约。人会跌倒失败，但是神是刚强的，他所定义的事必定成就。耶利米哀歌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第三章第22节到第25节。圣经这样说，我们不至灭亡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我心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以色列人在大苦难中体会到神的信实，从前他们枉费神的恩典，现在他们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。神的慈爱是丰盛的，神的信实是伟大的，神的恩典每一天都够他们用。以色列人痛定思痛，终于明白到一个属灵的基本原则。是什么原则呢？原来人的本分就是倚靠神，寻求神，等候神，仰望神。神的信实是我们信心的基础。从前以色列人把信心建立在沙土上，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依靠军事势力，依靠物质繁荣，结果他们亡国了。现在他们学习依靠神，把信心 建立在磐石上，神必定带领他们行在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当中。好，这一刻我要开始跟你一起思想以西结书，这也是大先知书课程里面最后的一部分。如果你一直以来有听农村圣经学院的大先知书课程，你就会留意到大先知书这个课程一共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讲解以赛亚书，主要内容是有关神施行拯救的作为。第二部分是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，主要内容是有关犹大国末期神所要施行的审判。第三部分是以西结书，主要内容是有关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的事情。这一刻我要首先跟你介绍一下以西结书的背景和大纲，然后我们一起思想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经文，题目是神的荣耀。第一，以西结书的背景。以西结先知生活在一个国际局势动荡的时代，在主前第八世纪亚述国兴起，国家版图不断扩张，在主前722年，北国以色列敌不过亚述军的势力，终于被亚述国吞并了。到了主前第七世纪，另一个强大的国家兴起，就是巴比伦，他把亚述国消灭了。巴比伦国的势力非常厉害，甚至埃及国也敌不过他。巴比伦不断伸展自己的势力，当时犹大国的君王软弱无能，约尔斯王、约尔金王、约尔金王、西底家王都是一些腐败的昏君，不能尽到带领国家的责任。在主前597年，约尔金王企图反叛尼布加尼沙王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巴比伦王把约雅金的儿子约雅金以及10000个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，而以西结先知也在这些被掳的人当中。那个时候神还没有呼召他做先知。耶路撒冷是在主前586年沦陷的，所以以西结是在犹大国亡国之前就已经在巴比伦那个地方生活。他去了提勒亚比的地方，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当中。到底以西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以西结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，所以他是有资格担当祭司的职分的。以西结30岁的那一年，神呼召他做先知。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是这样说：当30年4月初5日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。以西结是在主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，4年之后，就是主前593年7月31日，神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，拣选他做先知。根据民数记第4章第3节的规定，以色列人的祭司是在30岁的时候才开始侍奉的，任期20年，一直到50岁。以西结被掳到外邦人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没有圣殿，所以不需要祭司。 但是神给以西结一个新的职分，呼召他做先知，成为神的出口，传讲神的信息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所担当的身份是在非常特别，他有祭司的背景，也有先知的职分，他服侍被掳的以色列人，提醒他们虽然圣殿已经被拆毁，但是神的荣耀仍然在。以西结多次在他的讲论里面讲到圣殿的事，比如第八章到第十一章，跟第四十章到第四十八章，圣殿这个主题是其他的先知比较少讲到的。另外，当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觉以西结先知是一个知识广博的人，他不但熟悉以色列人的传统教训，他也对其他国家的历史、当时的国际局势有深入的认识，无论是文化、科技或是文学方面的学习，以西结都相当熟悉。他能够把复杂的问题仔细的分析，然后对症下药，提出解决的办法。以西结先知服侍神超过22年的时间。第二是以西结书的大纲。以西结书跟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相似，有三个重要的部分，就是审判以色列人的信息、审判列国的信息和复兴的信息。在以西结书里面，第一章到第二十四章是有关神审判他的百姓，第二十五章到第三十二章是神审判外邦人的国家，第三十三章到第四十八章是有关神复兴的作为。以西结先知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，这一点我们从他所写的书里面就可以看到。首先，以西结先知很着重事情所发生的时间，在以西结书里面一共有13处记载，清楚的记载了他所得到末世的日期，这些日期帮助了我们确定以西结书的写作年份。另外，以西结书的内容也很对称平衡，第八章到第十一章讲到圣殿被污毁和毁灭，第四十章到第四十八章讲到圣殿被洁净和复兴，第一章讲到神的愤怒，第四十八章讲到神的安慰，第三章讲到以西结先知守望神审判的临到，第三十三章讲到他守望公义国度的来临。在第六章，以色列的众山被先知咒诅，在第三十六章，以色列的众山被先知祝福。最后，以西结书的大纲也是简单清楚，组织非常紧密。以西结书的开头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，是一个意象，在意象里面先知看到神的荣耀，然后在第四章到第七章，先知宣布神的审判。神的荣耀是施行审判的基础，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荣耀和圣洁，我们就不知道神审判的标准。接着第八章到第十一章说明神的荣耀离开了他的百姓，一直到他们经历审判的磨练，被神洁净，神的荣耀才会再次临到他们。不过以色列人仍然不顺服，他们不甘愿被神审判，所以在第十二章到第十九章，神逐一的把他们拒绝刑罚的理由推翻，并且在第二十章到第二十四章，神清楚的列出审判的原因和方法。当以色列人被罚的时候，列国为此欢呼，其实他们的光景并不比以色列人的好， 他们也是罪恶满盈，神的审判也要临到他们的身上。这是第25章到第32章的信息。最后第33章到第48章是安慰的信息。神本着他的大慈爱，应许以色列人有一天神必要把他们复兴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再次承认他们是神的百姓，让他们经历圣灵的浇灌，进入弥赛亚的国度，完全的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。当神复兴万事的日子临到，他的荣耀将会回到那新的圣殿里面，他的百姓要专心敬拜侍奉他。现在我要跟你一起仔细的思想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经文，题目是神的荣耀。这是一章非常难解释的圣经，为什么呢？这章圣经里面有很多象征性的词句，我们不容易明白字句背后那个真正的意思。当我们遇到这一类的经文，我们就要特别小心的解释。我们解释这些经文要注意两个原则。第一，到底经文本身有没有提示经文的中心思想？如果是有，那么我们就不用猜测其他的主题。圣经自己的解释就是最直接、最正确的解释了。第二，我们千万不要过分看重那些象征性的词句的细节问题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很容易错过了经文原来的重点。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，有两节圣经告诉我们，先知所看见的异象到底是什么异象。第一章第一节说，以西结先知在河边得见神的异象。先知所看见的异象不是什么飞机、火箭，而是神的显现，神是这个意象的中心，这是一个有关神的意象，一切其他的解释都是错的。跟着我们要问，到底这个意象是关于神的哪一个方面呢？第一章第28节是这样说，下雨的日子，云中虹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，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这节圣经清楚地指出，这个意象是有关神的荣耀的。神的荣耀是很难描写的东西，所以先知只能用象征性的字句来形容神的荣耀。什么是神的荣耀呢？神的荣耀就是他的伟大、他的全能、他的圣洁、他的尊贵。在犹大书第25节是对神的一个颂赞，圣经这样说，愿荣耀、威严、能力、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简单来说，神的荣耀就是神的伟大。在异象里面，神把他的伟大向以西结彰显。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样说，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，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，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，他们的形状是这样，有人的形象，各有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。 以西结先知看到神好像狂风卷来，非常威武。旧约圣经很多时候记载神的显现，当神显现的时候，四周的天象变动，乌云密布，雷声隆隆，电光闪闪，令人感觉到非常畏惧。神的荣耀满有全能，光芒四射，跟平常我们所看到的大风暴不同。以西结先知不单单看到神的光辉，他的意象中也看到四个活物。到底这些活物是些什么呢？这四个活物其实就是四个基路伯。以西结书第十章有比较详细的解释。基路伯就是天使，在神的荣耀中侍奉他。这里讲到四个活物，它有四张面孔，有四个翅膀。四字是代表完整的意思，比如东西南北四个方向，地的四方等等，都是代表全部的意思。四活物的四张面孔有不同的形象。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节这样说：至于脸的形象，前面各有人的脸，右面各有狮子的脸，左面各有牛的脸，后面各有鹰的脸。这里所说的四种动物，人、狮子、牛、鹰，都是最威武有力的动物。人是万物之灵，是管理大地的；狮子是万兽之王，是所有动物当中最厉害的；牛是家禽里面最强大的动物；鹰是飞鸟中最凶猛的。这些动物的形象表示了这四活物是配侍奉神的，他们把最好的献给神。神是最伟大的，最完美的，他的仆人无论是天使还是我们，都应当把最好的拿出来，完全摆上被神所用。以西结先知在异象中继续看，他看见四活物有翅膀，在他们的身旁又有轮子。翅膀和轮子是代表些什么呢？翅膀是用来飞翔的，轮子是用来行走的。翅膀和轮子是代表神的灵随意运行。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这样说：他们据各直往前行，灵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，行走并不转身。荣耀的神是不受任何东西限制的，他的灵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运行，天上地下没有一个势力能够拦阻他。伟大的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。第一章第十六节这样说：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，四轮都是一个样式、形状和做法，好像轮中套轮。这节圣经里面所讲的轮中套轮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神无所不在，当轮子转动的时候，他们不只是向一个方向行走，而是任何方向都可以的。这是神的大能，他要去的地方必定能够去到，他所要做的事必定成就。另外在第一章第十八节这样说：至于人王，高而可威，四个轮王周围满有眼睛。轮子上有眼睛是表示神无所不知，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，神的眼目遍察全地，参透万事，神鉴察人心， 甚至是隐蔽的事，神也知道。以西结先知在异象中看见全能的主。整个异象最重要的部分是记载在第一章第25节到第28节。这段经文讲到神的宝座，荣耀的神坐在宝座上。以西结书第一章第26节这样说：在他们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，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。先知看见神好像一个君王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而这个宝座是安置在君王所坐的车子里。这就是整个意象所给我们的图画。为什么神要让以西结看见他的荣耀呢？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神要提醒以西结，神是王，是历史的主宰，地上万国的兴起和衰亡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。第二，神要显明给以色列人看，他的荣耀不单单是局限在圣殿里，虽然圣殿快要被巴比伦拆毁了，但是神的主权仍然随着他的美意运行，神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圣殿里面。第三，神要呼召以西结做先知，所以首先让他看到异象，正如摩西、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保罗一样，当神的呼召临到他们的时候，神向他们显现，神的伟大成为他们一生侍奉神的能力的源头。神借着异象把他们好好的装备起来，神的异象成为他们侍奉的基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侍奉神，求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异象，让我们更深入的经历神的荣耀、神的伟大、神的全能、神的圣洁。求主使用我们，接纳我们的摆上，愿他的名被高举，愿他得到当得的荣耀。好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这一刻我跟你讲了以西结书的背景和介绍了整卷书的主要内容，另外我们也一起思想了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经文，题目是神的荣耀。下一课我们将会看以西结书第二章到第三章，题目是以西结的呼召。如果你有圣经，最好把经文先看一遍。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